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再次从城区回到我们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崇拜。城区的崇拜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想有几件事情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城区从这2个月以来的崇拜。我想我们大概平均的人数大概在70到80个人左右，但是呢，这当中有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每一个礼拜人数的起伏相当的大，有的时候有100人以上，有的时候人数少的时候也会少到50几位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我想这个大概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我们所在的地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啊。其实呢，在城里面呢，很多的活动都会经过那个地方，这个也因为这样子呢，有时候它会好像看起来会对我们的交通停车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在Ray Sox 在分位打球，特别是礼拜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很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紧张，怕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呢，这个 Walk for Hunger 那个时候呢，大家更紧张，因为前面 Beacon Street 全部都封住了，你根本连停都不能停。今天早上又有另外一个活动，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大家参加崇拜的心情。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1个多月下来，大家也开始慢慢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一个话，好像罗马书5章里面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大家慢慢老练了以后呢，我想渐渐就不以为奇了这个你有活动，我们就有对策来面对哈。但是希望呢，这个情况可以越来越理想。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城区的崇拜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有声音希望可以有受洗班，所以我们在城区崇拜一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受洗班，有10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受洗班，那其中有9位要在下个礼拜接受 interview， 然后呢，我们如果他们都通过的话，在6月14号的时候，应该会有9位弟兄姐妹在城区接受这个洗礼。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所有的洗礼都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那个做法，这当中技术问题稍微加以修改就好了。在那里呢，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它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做法全部都要重新设定。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去计划，我们也需要帮助安排我们的同工，让他们能够适应这一个新的这一个洗礼的这个方式。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用了很不同的方式，而是说我们要迁就那里的设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做法上有一点不同。那么第三件事情要提出来的是有一些学生在城里面，他们信主，他们在那里参加团契之后，他们毕业了又留在 Boston， 所以呢，我们为了考虑他们的需要，在今年的5月刚刚开始，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团契，这是城区的第5个团契。那也因为那这个团契刚刚开始，那大概这2个礼拜都有差不多10几位的弟兄姐妹参加聚会。那这个团契的建立，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在住在城里面的young professional， 他们可以因为这个团契的存在而有机会认识主，得到造就。那也因为这个团契是从学生团契当中分出来的，所以这个学生团契的本身人力好像就比较吃紧，因为呢，他们很重要的同工到另外一个团契去了。但是我们也看这个学生团契的同工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他们的新的核心同工的阵容，按人数来说呢，是比以前更加的多。只是因为他们是新的同工，所以呢，当他们一方面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在那里服侍，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跟机会来操练，让他们可以更加的成熟，这也是需要大家带导的。我们现在呢，在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很多的学生或者毕业了，准备要离开，或者他们呢学期结束了，要回到自己的 住的地方去，然后等到秋天再回来。有一个学校呢，他们四月底就放学，就放假了。那么他们安德的学生要到九月才要回来，所以他们要回去四个月的时间。你们大概说不定有人知道是哪一个学校。那我们那一天也有弟兄姐妹提到说，我们要为这些回去的学生祷告，因为四个月他们要离开他们常常在的基督徒的团体弟兄姐妹，四个月希望他们在自己住的地方自己的国家里面可以 survive， 回来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都还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那这个也是一个在城区的事工里面，这个是一个会有的状况，这种变动会有的时间性，也请这个大家为这个事情带到。那当然也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在开始预备新的学期的新生工作，希望在新的学期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学生学者还有博士后研究员，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认识神。那这是很简短的跟大家报告在城区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回到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苏格兰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他们的苏格兰的风味食物，这个食物叫做 Haggis。 那这个 Haggis 既然它是这个苏格兰的风味食物，我们住在苏格兰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机会去吃一吃，看看这个 Haggis 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就去吃了，那也一方面也了解这 Haggis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有一点像是中国的香肠，但是那个体积大很多，他们是用羊的肠当作是一个那个外面的包装，然后这个羊肠就很像我们中国灌香肠一样哈。然后呢，这个羊肠里面灌进什么东西呢？他们是把那个羊的胃，或者是再加上一点其他的内脏打碎，打成那个碎渣，然后呢就把那个可能加上一些调味料，就把它灌进那个羊肠里面，它就变成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超级的香肠。那个样子的状况。然后我们全家人，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去吃这个 Haggis， 吃了几口以后我就觉得很不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很油腻吃起来就觉得很油腻，吃了几口就会觉得很腻那所以呢，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经验。后来呢，有一家这个英国人那他们呢就有一天有一个礼拜天就特别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他们准备了 Haggis。 那为什么那天他们准备了 Haggis 呢？因为呢那一天是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的生日，这个人叫做 Robert Burns。 那他们苏格兰人的习惯就是在这一个 Robert Burns 生日的时候呢，他们会一面吃 Haggis 一面怎么样，一面呢就那个念这个人的诗哈。然后听说在牛津大学哈，它是英格兰不是苏格兰，他们就在那一个苏格兰的节日的时候念诗，念那个 Robert Burns 的诗，而且要用苏格兰的很怪的腔调来念，然后一面念就一面嘲笑苏格兰人讲话的腔调，你就知道为什么英格兰人跟苏格兰人是很不合的。那我们在那一家人里面吃这个 Haggis 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吃 Haggis 的话呢，一定要跟白萝卜一起吃，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腻，就不会那么腻。我们就说了解了，懂了。吃了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很不好吃，很不好吃。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就是他们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不喜欢吃，为什么？因为这是文化的差异，因为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跟生活习惯的差异常常会带来人跟人之间的不同，就好像我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吃 cheese， 但是你说那个超级 supermarket 卖的那个 cheese， 那个平板的那个味道不浓，可能我们还可以接受，我们的小孩还蛮喜欢吃的。但是我发现一件事哈，越有身价的 cheese 越臭，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到巴黎去的时候，巴黎是讲究美食的地方嘛，那在你到巴黎去的时候，你到他们的餐厅或者是到他们的超级商店去，你闻到那个 cheese 的味道真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呢那是最全西方最讲究美食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他们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那其实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嘛，西方人大概很难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臭豆腐啊。对，好，不管那个臭豆腐是炸的，你吃过蒸的臭豆腐没有？啊，蒸的臭豆腐的味道比炸的臭豆腐还要重，他们也不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样臭的东西。啊，因为呢，这一些不同就会带来一些差异，有的时候呢，也会带来一些隔阂。啊，那这样的状况呢，会不会发生在教会当中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跟我们不同的人呢？那这是这段经文今天要告诉我们的。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讲话的态度跟他在其他的不同的另外其他的书卷所讲话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保罗在另外两本书面对一些所谓的不同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呢连他惯有的那种问候都没有讲，一开始就说我真是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真道，一开始他就骂他们。然后接下来讲的话很难听，他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所传的福音跟我传给你们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那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哇，这个话很凶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责备一群人，然后他责备这群人，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知道他是律法派的，他在责备这群人的时候他说他们好像狗一样。啊，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很凶啊，很不客气哈，我们可以用个说法说很粗鲁哈。可是你在今天所读到的，我们看到他有很大的宽容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当中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保罗写前面那两本书，我说的那两本书的时候，他是比较年轻、比较气盛，然后现在呢，好像年纪大了，火气平息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啊跟以前不一样。如果你去了解这些经卷的背景，你就知道啊，这个不是前两本书是保罗先写的，这本书是后写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可能在于一些议题是不同的。加拉太书跟腓立比书，我刚所提的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所面对的课题都是非常关键的信仰议题。你会发现在这一些事情上面，保罗是绝不放松，保罗是绝不轻易的更改他的立场。但是当面对一些议题，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所面对的议题的时候，我称他们是一些相对的议题。当面对这些相对的议题的时候，保罗用一个更宽广的心来面对。那么啊，什么样的经文在保罗来看是一些相对的课题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些相对的课题呢？那么在处理这些相对课题的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绝对的原则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呢？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想先在这个地方先讲到，我觉得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有几句话，它是它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在面对我们的一些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相对的议题绝对化，我们也不要把绝对的议题相对化。在处理相对的议题的时候，有哪一些原则是我们需要？绝对的原则是我们要来作为我们处理的基础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那我们先来看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所看到的议题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呢？保罗从十四章开始，他讲到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是由一些不同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他们的不同的背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好像不容易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事实上呢，如可以在十五章的七到十二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有两种不同的背景，而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人呢，他们在生活上跟信仰实践上就造成了一些不同。十五章的七到十二节那里，你隐约看到这种差异来自 哪两种不同的背景呢？一方面来讲是来自犹太人，另外一方面来讲是来自外邦人。所以你注意看十五章的七到十二节里面，保罗在那里讲到说，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的。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神都爱他们，神的拯救都临到他们。那这一段经文我只提到这里，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这个背景是由这两个不同而来的。那这两个不同的背景所带出来的有两方面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饮食的问题。从古以来犹太人就有很多饮食上的禁忌，这些禁忌有的时候呢的目的是有预表的作用。比如说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神禁止犹太人吃血。那为什么禁止犹太人吃血？我觉得这个多少也预表了，是一个预表说将来基督要用他的宝血来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有这种预表的教育意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吃血也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有卫生的功能。特别是啊，现在我们如果你现在还吃血的话，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我认为是相对的课题。如果你现在还吃血的话，比如说五经常旺啊，好，那我们的血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煮过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吃血呢，基本上来讲常常是生吃的，有的时候是生饮血，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是那个肉带着血就这样生吃的，所以呢，这个很残忍。也有卫生的意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吃血。那么在新约有一些呢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比如说他们说神告诉他们说不能够吃龙虾，龙虾这个字当然没出现，不能够吃有壳的海鲜，所以不能吃龙虾，不能吃螃蟹，这是因为胆固醇太高吗？我想那个时代大概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可能也跟卫生跟健康有关系，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可是在新约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好像从这样的律法当中释放出来了。那这个辩论在什么时候就已经辩论过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在西元四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辩论过了。那所以呢，特别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本来就没有禁忌，那在这些问题处理过之后就更没有食物上的禁忌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发现犹太人他还要不要遵守这个旧约的那个食物 的禁忌，那可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是不遵守的。那这两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在一个营会里面碰过一个状况，在一个营会里面，那个营地不是基督徒的营地，所以有一天呢，午餐的时候就煮出一锅酸菜猪血汤，然后一群基督徒在那个营地里面，有的人认为猪血不可以喝的吃的，有的人认为猪血是可以吃的。那这一群人在那里的时候同桌吃饭，一桌十个人吃饭，你到底要喝那一锅猪血汤还是不要喝那一锅猪血汤？那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守日的问题。基本上来讲，面对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在哪一天崇拜呢？我们现在聚会的 Ruggles Baptist Church 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是一群从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跟很多犹太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呢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在哪一天崇拜吗？他们在礼拜六崇拜。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还好他们在礼拜六崇拜，否则礼拜天我们的场地已经够挤了哈。如果再加一个场地来，加一个团体来跟我们抢场地，哇，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们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崇拜哈。那对他们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那面对有人是用礼拜六崇拜，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基督徒到底应该守礼拜天，还是基督徒也可以考虑守礼拜六？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是这样子，在现在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在2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说有一个这个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 的基督徒挑战他说，请你告诉我圣经当中什么时候用礼拜天崇拜。那为什么呢？因为真耶稣教会呢，他们是用礼拜六崇拜，所以他就 challenge 他，然后他真的找不出礼拜天啊，什么圣经什么地方讲到礼拜天崇拜。我不是说圣经当中没有讲到有在礼拜天崇拜，而是说圣经当中什么地方命令我们，告诉我们说要守礼拜天。我们只看到基督徒在开始的时候就在礼拜天开始聚会，但是没有这样的命令。他说我们用礼拜六崇拜呢是怎么样，是从旧约开始就这样的命令了。你会看到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这不是我今天要回答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这样有日子的问题。另外有的时候在一年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日子我们应该被视为特别神圣的？有些人主张是这些天，有些人主张是那些天，有些日子主张我们应该觉得特别神圣要特别守的，有些人认为是不应该守的。我从14岁到19岁20岁这五六年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过过圣诞节。不是我没有过，我那时候还年轻，我根本不懂这样的事情。我14岁那一年，我们的教会来了一个牧师，他坚决主张不可以过圣诞节。那特别为什么呢？12月25日他说根本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而且12月25日呢根本是罗马人庆祝太阳神降生的日子，所以他说我们的教会绝对不过圣诞节。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那同样的，在西方东正教和一般的教会过复活节的日子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一些呢在保罗的时代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在守日子的时候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吃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说什么都可以吃，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有些人认为说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守住一些原则。有些人认为说礼拜天该崇拜，有些人认为说礼拜六才该崇拜。那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不同，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一些不安，也有可能因为造成一些张力。那甚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纷争。那么保罗怎么回应一个问题呢？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说保罗在面对这个两组不同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自己的立场跟观点呢？其实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大概稍微会注意到保罗他是有他的立场跟观点的。你在这个四章的十四节里面，他有一个线索，他告诉你说凡物没有不洁，所以呢他的观点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可是他是的，他对某些议题持有个人的观点，这不表示说他就说别人那些跟他观点不同的人一定是错的。所以如果这些课题是相对的，保罗的看法是说，或者我有自己的立场，那可是我虽然有自己的立场跟观点，但是呢我跟对于我啊、跟和我不一样的人，我不一定认为说他绝对是错的。好，他在有自己的立场跟观点的同时，他对于和他不同的人有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我们要互相的接纳，我们要互相的接纳。他提出来是要彼此接纳。我想在这个地方所谓的要互相的接纳，是在实践上面和我们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呢要怎么样，要去接纳他。因为人很容易在实际的状况里面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呢都喜欢而且都认同那些跟我们相同的人，容易去疏远甚至排斥那些和我们不同的。这个好像是人之常情，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学习去接纳别人，纵使我们不同，但是要去接纳他们。接纳这个意思，一方面是说虽然他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仍然要接纳他是我的弟兄姐妹。他虽然跟我不同，但是我仍然要接纳他是神的儿女。而且不只要接纳他的身份，他在神面前的身份，不只要接纳你跟他之间有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要接纳 他跟我们的不同，他所做的，他吃什么，他不吃什么，你当然你要接纳他的行为。这当然所谓的这种接纳他的行为，这个当中期间的程度或者不同，有时候就表示说你接纳一些，表示你也愿意去试一试，有时候是表示说哎呀，他虽然跟你不同，但是 你也可以欣赏他跟你不同，有时候是你虽然不那么容易欣赏跟尊重，但是也要表达你是可以接受的，总之要接纳。那和接纳相对的是什么呢？和接纳相对的是论断。这个地方简单的解释，论断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像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老师常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 critical thinking。 我想这个地方的论断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方的简单的说，论断的意思就是批评不要批评吃的人，不要批评不吃的人。不吃为什么吃的人不要批评不吃的人，为什么还活在这个律法的阴影之下？不吃的人不要批评吃的人，认为他冒犯了神所赐的命令。那么这是接纳跟不可论断。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些相对，在这些课题上面，我们要学习接纳跟彼此不要彼此论断呢？保罗提出了一些理由。那么在这些理由当中呢，每一个理由都有劝勉。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就是这些课基本的议题不是违反了绝对的真理的，是相对的。我们再回过头来拿保罗在加拉太书腓立比书还有在这里所面对的议题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那个地方保罗那么样的严格毫不让步呢？因为那个地方的保罗所面对的一种主张，这个主张就是说只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除了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你还要遵守律法，你才可以真正得救。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跟在加拉太书所面对的议题。那么如果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陈述，那么这一个观点这是完全违反了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是只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信心去领受这个救恩，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完全的 得救。那可是在这个地方所面对的观点是，我们都同意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唯一的救法，是完全的拯救，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不是还应该遵守在旧约里面的那一些律法呢？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讲在核心上面是怎么样？是一致的，可是呢，那一些不同的地方呢是相对的。所以我个人是在相对的课题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我在相对的课题上我个人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当别人跟我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也尊重别人在这些相对的课题上面有不同的看法，不因为这些相对的课题我们要彼此对立。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可以放弃立场。那这个是后现代的现象，在后现代的现象里面就是没有绝对的，所以呢所有的都是相对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绝对和相对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一件事，在这些相对的议题上，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对自己的选择很有把握。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是鼓励一个人，既然这些课题都是相对的，所以呢所以你对这些问题你可以毫无主张啊，他不叫主张人要做什么，有一种形容叫做墙头草。你知道什么叫墙头草？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风行草偃，所以呢别人怎么说，今天人这么说你就跟着这样做，明天怎么说你就跟着那样做。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说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立场，你应该要把你自己的立场想清楚。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你自己的立场想清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清楚地分辨出那是相对的是绝对的。当你把你自己的立场想清楚，当你有你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同时因为你知道它是相对的议题，所以呢你也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 那么第二个理由是，每一个人在这些相对的议题上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向神负责的。所以神是每一个人的主，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要向神负责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其实我想保罗在这里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向神负责，每一个人不是向我负责，每一个人不是向你向我负责。很多的时候问题的产生是，我们常常将自己的看法主张意志绝对化，忘了真正绝对者是神，忘了真正的绝对的道理是从神而来的教导，是从神而来的教导。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相对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或想或者我们就做了别人的主。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神所收纳的仆人，既然神已经收纳他们了，我们也应当要尊重跟收纳他们，收纳他们。我们不能够再随意在这一些大家在各自在神的面前有领受这样的课题上面的时候论断他们，如果他们错了，神自己会处置，会审判，神会纠正。所以反过来讲，保罗也因为这样提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向神负责。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要因为今天这样讲了以后，我们不要以为说，既然别人呢不能随意的论断我们，那么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相反的，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负责，所以我们更要谨慎恐惧，因为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判断，比面对人的判断更加的严肃，面对神的判断比面对人的判断有更高的标准。神对我们的了解，神对我们的洞察，比人对我们的洞察要更加透彻。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部分，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和睦的重要。我们受神呼召而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如何保持和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保持和睦不是说没有原则，不是和稀泥，可是我们却不要让一些不必要的相对的课题跟相对的不同而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和睦。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不知不觉的想去做别人的主，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保罗教导我们，是当别人看到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我们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这些相对的事情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固然我们得到了自由，好像没有什么条文可以捆绑我们了，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却要为了别人的需要和软弱，会不会绊倒别人而考虑到什么是我们要做的，什么是我们该不该做的。我再说，那不是根据一些条文而有的，那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对别人的体恤跟顾惜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吃，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会绊倒别人，我们就要为了绊倒别人，可能绊倒别人的缘故，我们就不吃，我们就不做。那为什么会绊倒别人呢？是因为他的信心软弱的缘故。那我们就会说，既然那是他的信心软弱的缘故，那是他的问题，他的责任，我为什么要因此而放弃我的享受呢？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看重的是我自己，还是看重的是别人？我到底是爱我自己多呢，还是爱别人多呢？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我能吃能喝，我有这样的享受很愉快，还是我看到在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的国， 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对别人的爱和顾惜。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和我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差异的时候，以至于我们要考虑说我们要怎么做才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心。我们愿意把别人的感受，愿意把别人会不会对别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还是对别人带来那个造就，放在考虑自己的需要的面前。愿意在意的是先考虑别人的好处，而不是考虑自己的好处。所以如果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相对议题的处理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什么是更重要的。我想我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几个点。第一个点，重要的，更重要的，比这些能吃不能吃，能守不能守，比这些生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是神的国，就是一个尊主为圣的心态。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要先考虑到的是不要突出我们自己，我们要尊主伟大，让主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主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真正的成为主。我们不要一个不小心就把我们自己的意志跟想法放在什么，放在一个绝对化的角度里面。那不要把自己绝对化，这件事情是一个绝对化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什么是重要的呢？在神的国里面更重要的不是外表的条文做了什么不做了什么，当然这些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是那个更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更重要的核心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德性。我想这是不，并不是说讲了这三件事情就只有这三个德性，我想重要的是那一个内里的生命的品格是比外在的这些怎么样的表现更加的基本的，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常常在讲新约的时代，耶稣常常批判法利赛人怎么样注意外面的条文而忽略了什么，而忽略那个基本的律法的精神。我们也常常，我们也继续不断的要这样被提醒，要在这上面学习。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就是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做法是真正的爱人和真正的造就人。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评估什么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该做，我们怎么看别人和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这是更加的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教会传统，会导致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不同。比如说我们中文部和英文部就有不同，其实即使在我们中文部里面，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在 CBC， 我们在 CBC 来到这个那个 CBCGB 之前，我们所属于不同的教会传统，那么虽然我们同领受同一个福音，我们接受同一个救恩，我们信同一位主，我们效法同一个基督，但是不能避免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我们有的人习惯读繁体字，有的人习惯读简体字。我们即使同样语言的表达，有时候也不一样。我们说一个人很 hot， 在最早的时候在台湾说这个人很什么，说这个人很红，对不对？那么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在一个访问学者，他说某某人现在在中国很火，我一开始我就听不懂什么叫很火。在台湾呢，什么叫很火？很火的意思就是你很生气。可是在中国很火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台湾讲的很红嘛。现在台湾已经不讲红了，现在台湾讲有一个字叫很夯，这个字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因为我这是我不晓得。所以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我们的周报该用繁体还是用简体，我们的 PowerPoint 该用繁体或简体，我们敬拜的方式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敬拜所用的诗歌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洗礼方式？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会发现我们有不同， 有一些不同的。那这些呢，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教会当中形成一些议题。 甚至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些张力。我们怎么来面对呢？这并不表示说我们要无条件的接受所有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课题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强调，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把绝对的以绝对的来看待，把相对的以相对来看待。当绝对的被相对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个人的信仰立场失去了。当相对的被绝对化的时候呢，不必要的纷争开始了。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绝对的呢？信仰的立场是绝对的。我前面讲到，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强调，会强调说，何必要强调只有一个独一的救主呢？这样会让人家 offend 别人，这样会很排他，这样子是会让人家很不高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啊，每一个人靠自己的信仰都一样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啊。这是什么？这是后现代的文化。那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观念呢？这个观念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是绝对的，我们不可以改变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这是绝对的。什么是绝对的？品格的养成是绝对的，公义的、诚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追求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这是我们要坚持的。那么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按照神的法则跟心意来行事，那么这些是绝对的。讨尊主为大，讨神喜悦，这些是我们要追求的。什么是相对的呢？包括文化，有一些教会的网页，我到北美其他的教会网页，你一进到那个网页的第一页，他们告诉你的是你要选繁体字还是选简体字，还是要选英文，然后你就可以点，你就可以进去。那么这些可能是相对的课题，那敬拜的方式也可能是相对的。我觉得敬拜的方式的不同，它的本质上是文化的，是传统的。传统的，或者我们不用传统，用那个古典的、现代的，可能都只是文化的不同。我们如果认为传统的方式才敬拜神才是敬拜，那恐怕我们把相对的绝对化。可是如果我们认为现代那种现代的方式才是敬拜，可能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把相对的绝对化。那你知道，如果你是跟着现代走的话呢，你就发现呢，现代的不断的在改变。我以为现代的方的敬拜方式呢，在我女儿那一代的时候，认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过时了，已经是传统了。所以这一些呢是文化的，这些是相对的。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对象，怎么样的受众，它适合什么样文化的那个敬拜方式？这些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有一些是文化上的不同，有一些呢不同是来自传统，几十年以前的教会，吉他是不可以搬上讲台的，不要说吉，所以更不要说是电子吉他是不能上讲台的，那更不要说呢，现在我们把鼓都搬上讲台。有一些教会呢，钢琴如果放在右边呢，就绝对不可以放到左边去。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刚刚到一个教会，他说我们的讲台哈，钢琴应该放到左边去才可以。教会的执事会说绝对不可以。不过他后来他做法就是，他每隔一个月把那个钢琴向前移一步，然后移了两年呢，这个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有的时候是生活上的，我们很少看到哈，我们中文部的主日崇拜当中，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们上讲台的牧师穿有颜色的衬衫，有的时候你看到可能穿很浅的衬衫，但你颜色的衬衫，但你绝对不会看到我们的牧师穿很深色的颜色的衬衫，然后打一条很亮的领带。我们的牧师上台都是穿白色的或很浅颜色的衬衫，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英文部牧师讲到有的时候连西装都不穿。那如果我今天因为天气太热我不穿西装上台，我不知道你们坐在下面会有什么感想。那有些教会甚至连信徒不穿西装来崇拜都会被念的，我就被念过。我在好多年以前就被念过，那师母站在门口就告诉我说，某某传道，你为什么今天不穿西装呢？不打领带呢？这些呢都会面对不同，但是很可能这些都是相对的。面对相对的议题，盼望我们有更大的包容力， 互相接纳，也为别人的需要甘愿受约束。在教会当中，什么，我要进到罗马书的最后一节，在教会当中，什么会使我们失去喜乐跟平安呢？不是教会当中有人失业，不是教会的奉献减少，最容易让我们失去平安喜乐的是教会当中不和睦。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什么让他们不和睦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不要让相对的事情成为教会不和睦的原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由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相对的，什么是绝对的。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智慧去做这样的分辨，我们也承认有一些时候这样的分辨很难，但是主，求你给予我们，给我们个人，给我们全教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持守的，什么是我们应该用更宽广的包容的心彼此接纳。求你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在你的旨意当中满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